神合一的一个神的工人，他是外面的一个，不是犹太人，是其他的一个人。那神有时候也会接着罪人说话。那当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必，我们的器皿不必洁净，神照样可以使用我啊，所以我做传道人可以乱七八糟犯罪都不要紧。那个完全错了。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请各位很快的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新约圣经145页，我们也许从47节开始念，《约翰福音》11章47节底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那这些人呢，犹太人的领袖就是反对耶稣，结果这些人就要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这些人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发，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51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该亚发这个人是犯罪的人，对不对？他根本不背叛耶稣这个人，居然也讲预言，而且他所讲的预言就是对，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分别，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让神使用的话，我们这个器皿必须要洁净。这一个保罗在提摩太里面讲过的，如果我们洁净自己，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就分别为圣，神就要用我们做成为贵重的器皿，没有错。可是不是常常的，就说如果我们要经常让神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要自己分别为圣，这是没有问题。可是像巴兰一样，像这个该阿发一样，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的分别为圣，可是有时候神也会玩阴的融化，不是继续用他，可是偶尔一两次会借着他讲该讲的话。那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清楚？因为我昨天这么讲的时候，有些人跟他讲，那这样的话我们做神的工人也不必洁净自己啊。那不一样，做神的工人洁净自己可以神继续的使用我们，可是这些没有洁净，这些神所使用的这些罪人呢，是偶尔一两次神接着这些不洁净的人讲神要讲的话。巴兰就是这样子。好，这个巴兰的事情啊，过去了之后就是民数记第25章，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在休庭的地方做什么事。我昨天跟各位说啊，各位有一个可以想一想，就说民数记25章底下跟出埃及记，神在这一个这出埃及记32章以下那两个地方啊，有什么平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因为今天时间很短，所以我就不问各位了，我就把这个给各位看。这个是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啊，我们看到在西乃山，神祝福了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定了盟约。可是当摩西在天上，在这个山上，西乃山上跟神交通，神把这个福分，把以色列的福分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犯了罪，他们去制造了金牛犊，他们就犯罪拜偶像。所以在神的祝福以后，接着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犯罪。然后呢，犹太人犯罪，神发了怒以后啊，就是利未人起来为神执行审判。各位记得在那里啊，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呢，就拿着刀在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就击杀了一些人，他们为神来执行审判。这个执行审判之后，神的愤怒就止息了，就停止了。因为利未人替神执行审判呢， 利未人就蒙神特别的恩典，神就分别利未人永远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利未人就得到这个特权。各位看啊，同样的平行，神借着巴兰来见证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要特别祝福他们。这件事过了以后，第25章以色列人就在石亭他们与摩押的女子行奸淫，看到没有，犯了奸淫，而且犯了奸淫，这些摩押的女子就引诱了这些以色列人去拜这一个巴利。OK， 就那里就敬拜他们的外邦的神，他们堕落了，犯罪了，巴利比尔犯罪了。在那个时候，在营地里面有一个人，甚至带了摩押的女子进入到以色列的营墓里面，跟他犯奸淫，不只是普通的犯奸淫而已。那一个就是借着这个奸淫，我大概那一天跟各位讲过，就他们借着奸淫来做他们的敬拜。在那个时候，祭司腓尼哈就拿一把刀把这两个人在营地里面杀掉，他替神执行审判。这件事情以后啊，神的怒气就停止了，而且腓尼哈一家，神说你们因为你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为神的执行审判，因此神要祝福你一家，从今以后你们一家永远做我的祭司。这个历史跟这个历史是平行，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平行。嘿，奇怪啊，我们想想，这些在摩押的平原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当神在西乃山跟这个以色列人定了盟约，把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呢，或者还没有生下来，或者还没有长大，就是已经过了，这当中已经过了30几年，已经过了另外一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两件事，人的本性还是一样，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人一样。虽然接受了神的恩典以后，你以为说，哎呀，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彰显，神的启示，你想这些人一定会很热心敬拜神，对不对？其实人性就这么本就这么败坏，看到了神彰显这荣耀，看到了神向他们这么好，结果他们还是拜偶像，对不对？他们还是拜偶像，人性的败坏过了一代之后。可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对待人的方式一样，也没有改变，当他们犯罪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而有一些人呢，有些人像利未人在西乃山，这个在摩押的平原，腓尼哈就代替神来执行审判。当这个审判执行了之后，神的愤怒就止息了，而神就祝福了这一些为他发热心、为神执行审判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后面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教训，在每个时代，神对待人都是一样的方法。好，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啊，我们接着在26章底下，我们就看到，哎，神就命令摩西就开始又一次来人口调查，来清查人事。那这一次，神要他们要摩西来计算这人口调查，有两个目的。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就讲各位回去查。第一，这个人口调查，26章人口调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准备打仗，第二个目的乃是要说，好，调查你们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根据你们人口的多少，将来在进迦南地之后，把这迦南地的地分给你们。我昨天跟各位讲过，好，你可以看啊，在25章以色列人呢犯了罪，那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好，神对他们的应许变成怎么样？以色列人的犯罪抵挡了神呢，神对他们的应许就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 应许之地，这个应许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知道？二十六章，如果神已经决定不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话，何必叫摩西说你算算看多少人我们要打仗，何必告诉他们说你算算看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将来要分地，根本不进这迦南地还要分地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二十六章底下那里的计算人数，让我们看到对这些人犯罪了之后啊，神的应许怎么样呢？神的应许当然还是要成就，所以就给我们另外一个确据，神的应许还要成就。二十七章到三十章最后那一段呢，是讲到我们如何这个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个地怎么分法子啊，跟我们谈到如何在神面前许愿献祭等等，这些同样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哎，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本意啊，就是说照样要把他们带进到迦南地里面来。好，我们很快的进入神面前。
我要做个宣布。
好
啊，对不起，刚我想代表大会做个宣布，只要刚才。
好，我们就很快来看生命记。当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就是生命记的结构，我很快的看啊，我说我们必须要操作重点看。在古时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在古时候有一些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所定的盟约，那他们所定的盟约是什么呢？平常啊，就是一个宗族国，一个很大的国家啊，他来告诉一个附庸国小国家说，我要跟你定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什么呢？我要恩待你，我要帮助你，那我要帮助你之后啊，就我要帮助你，可是我对你有一些要求，一个 stipulation， 我对你有一些要求。好，那有了这个要求之后啊，哦，这点很重要，我讲过，我再提醒各位，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附庸国一遵守了这个要求，这个宗族国就必须帮助他们，不是，而是宗族国先决定要恩待，要帮助附庸国，宗族国先决定要帮助，要恩待这个附庸国，那他先决定要帮助之后，好，宗族国才向这个附庸国提出这些要求，他们就把这个要求列下来，讲一般的原则，讲其他的细则，把它搬出来，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讲到有这一要求之后，有时候他们要谈到说，好，我们这个条约，这个盟约定好之后啊，你应该把这个盟约的文献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常常的念给你的百姓听，常常会有这一些，然后就开始讲到咒诅和祝福，如果你违反了这一个盟约，你就有咒诅，如果你听懂了这个盟约，你就有祝福，然后他们就列出来见证人。这是古代的宗族国和这个附庸国当中啊，他们的盟约的组织平常是这样子。各位看啊，生命经就是这样子。生命经整本书啊，就是其实是一种盟约的书一样。第一章第六节到四章四十九节开始有一个历史引言，先讲到宗族国耶和华跟附庸国以色列人当中彼此当中历史上有什么关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一本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在那里啊，讲到很多神对过去对他们的 ，OK， 神过去对他们的这个恩典、恩待，神先恩待他们，神先恩待他们，然后啊，才要求以色列人怎么做。所以我们底下看的第五章到第十一章，神对犹太人的基本上的要求 ，basic stipulation， 基本上的要求。第十二章到二十六章是 detail of stipulation， 就是细则的要求，就是把他所说的细节，把这要求的细节讲得仔细一点。二十七章啊，讲到文献的保留，你如何要来处理这个文献，你应该把这个我们这个盟约书，你要好好来纪念，好好来宣读等等。然后底下讲到祝福，讲到咒诅，对不对？那底下二十九章到三十章这里啊，我说 recapitulation， 就重新要来，我想不出一个好的话来讲，叫做刚才讲的叫做服事，或者是其实是在这里啊，神跟这些人要又一次的 重新立约，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仪式一样。好，我刚才讲过，这个是从他的这一个结构上去看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忘掉的话，我们整个的摩西五经，整个的这个生命记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变成误会误解。因此我再讲一次，太重要了，就是说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律法啊，并不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主要以色列人来遵守了律法，神就不得不祝福他们，不是，是神先恩待他们，神先决定恩待他们，神先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恩待他们之后，神才提出这些要求。好，这件事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律法就是这一种神恩待的盟约当中的一个要求，而不是一个他们两个可以两个人能够在那里讨价还价的条件。这个有没有听清楚？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有什么根据我们可以晓得这件事呢？我给各位看几件事。各位看啊，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那开始，他说摩西说开始讲律法了，对不对？可是你看了底下的圣经第六节开始一直念律法在哪里？律法找不到。摩西说我要开始讲律法，结果他所讲的不是律法，讲什么呢？讲到神过去怎么恩待我们，对不对？好，第四章四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四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啊，然后再这里讲，是不是马上律法吗？又开始讲到神如何对待他们，神如何恩待他们，对不对？那等到第五章才开始讲到，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要可以学习遵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等等，开始讲。所以你看，他先讲说我要讲律法，可是其实他所讲的不是律法，先讲神怎么恩待我们，这是一点上我们看得出。还有一点，好，这里。他讲了这些神的要求之后啊，各位看了、啊、这里有一段28章第一节到14节讲到祝福，如果你遵守这个律法书上所写的神的祝福你，如果你不遵守的话，神的咒诅会来到，咒诅从15节到68节。请问各位啊，在这个生命界里面，神的祝福占多一点篇幅呢，还是咒诅占多大多一点的篇幅？对不对？祝福只是十四节，咒诅五十三节，对不对？一大堆，你去看，你其实你去看的话，也看得出来。就说你看这个约书里面呢、啊，这个盟约书里面的咒诅占的篇幅比祝福占的更大，为什么原因？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其实这个律法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讲过、我不想讲过没有，好像是 one way street， 就是单行道一样，不是双行道。什么意思呢？你真好，不是因为你遵行律法神恩待你，不是因为神先恩待了你，所以如果你遵行律法的话，神的恩待就继续下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话，这个盟约就扯掉了，毁掉了，对不对？就毁掉了，神的祝福就不来了。所以啊，其实遵守律法并不能够使神恩待我们，只遵守律法本身并不能叫神恩待我们， 乃是神先恩待我们，我们遵守律法，是神的恩待继续下去，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的话，就可以神就可以不恩待我们。因此律法是单行道，为了这两个你也可以 看得出来，咒诅比祝福占的篇幅300多不止，将近400那么长，你就可以晓得祝福跟咒诅当中的分量的比。因为这个盟约本身呢就是恩待，对不对？所以并不是遵守律法叫神来恩待你，而是遵守律法使神能够继续恩待你。不是我再讲一次啊，不是遵守律法使神开始恩待你，不是遵守律法，就是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的恩待能够继续下去，而不遵守律法可以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的恩待没有了。因此遵守律法是一种单行道，这一点上神学上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好，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很提纲要领的重点序来看，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记最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可以重点序来看啊。
刚刚讲那个跟那个定性篇有没有关系？
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啊，这个啊，在加拉太书第4章里面跟我们讲到的是说啊，你看，其实因信称义啊的这一个律啊，神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从亚当开始啊，不是从亚伯兰开始，对不对？那这个啊，加拉太书第4章大概是讲到说，那个430年以后下来的律法，根本并没有影响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所以其实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啊，其实从亚伯兰的时代开始，而继续在这个律法的时代，其实律法的时代其实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遵守律法。所以如果你说你有了遵守律法之后你就可以遵守神的恩典，不是。律法所说的是说，你遵守律法的话可以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的恩待再继续下去，只是这个而已。 OK，因为我想着，这当我讲这个观念的时候，有很多人头脑转不到过去，因为过去20-30年你是讲说律法跟恩典完全不一样，其实不，其实要讲真的，我不讲真的。如果讲真的话，要了解保罗，你必须晓得好几个地方保罗是用这个 quote 讲出来的话啊，这个太深了不讲，这个讲要讲2-3个钟头，所以你是个 confused 各位啊。我们来看，好。我们看第5章好了，我们跳着看。第5章。啊？你说什么？哦哦 ，OK。我说 code 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刮胡啊。好，我讲一个例子。糟糕。啊。OK， 比如说啊，在台湾《中央日报》常常会讲到，在大陆上总理周什么东西？周恩来，是不是？那个总理是刮胡的，对不对？意思什么意思啊？你说的呀，你说总理，我根本不承认。我说是刮胡，就是那个关系啊。保罗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律法怎么样，律法怎么样？保罗说，这是你们讲的呀、啊，你们以为律法是这样，其实圣经根本没有这么讲。你现在保罗好多地方都用这个东西来讲。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保罗所讲的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很多他的在 R 里面他的理论呢、啊，根本看不懂。其实这是一个大发现。其实我说大发现就是，其实这个跟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系。我想了一大堆。怎么搞都搞不清楚，到最后啊，在这些教授的 challenge 底下，我不讲了，就是我那个学校的大，不是我现在教授的学校，就是我的同等的指导教授啊，不太相信圣经，所以他说圣经什么乱七八糟，他说圣经是矛盾，我说根本没矛盾，我证明给你看，他说好，证明给我看，他就专挑这些毛病，我想了，最后我说啊，我发现一个东西，原来你根本就没有晓得保罗是用code讲的。我把这个问题中讲出来，他说：“嘿，你是对的。” 这个不讲，这个不讲，因为有机会讲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可以讲两三个钟头，没有时间。我们看、第五章 ，OK， 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看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西乃山有两个名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啊，这个看起来很奇怪，明明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今天各位要记住啊，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跟在申命记摩西向他们讲话这些人、是不同的一代，他们已经差了30多年了，38年37年，所以已经另外一代，对不对？好，在那个时候啊，在西乃山那个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订约那个时候啊，其实这一代的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根本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神说啊，在西乃山的立约是什么呢？神是与你们这些人立约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神跟列祖立约的时候，新的一代要重新，我这放不出来 ，appropriate， 新的时代要来 appropriate， 怎么说 ？appropriate 就是来啊、接受为己有，就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跟那上面一代的人立了约，可是新的一代啊，要为他们，就是为他们 for themselves， 他们自己啊要来领受，要来接受神与他们的列祖所立的律的约。所以神所立的盟约不只是跟西乃山那一代的人，就是跟犹太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所以每一个新的一代必须在神面前重新来接受这个新的盟约，这点很重要。我们再看第六章，有个很重要的事我要提醒各位，以他犹太人呢、申命记第六章 第六章第四节这段圣经啊，犹太人每个人都应该背，他们都在背，所以犹太人都叫这个叫西马。西马这个字啊，其实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就听啊，你们要听，就什么这一节圣经，以色列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等等。好，这里啊很重要，我们常常很多人只把这一段圣经只了解一半，一半是什么？他说好，以色列你要听，犹太人每个人都要能够背，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只有一的唯一的主，独一的神是什么意思？独一的神，当然了，有个意思就是说，在宇宙里面呢，没有其他的神，只有耶和华这么一个神。当然是这个了，可是更重要一点，很少人看见过。我先问各位一件事，然后啊，回到这里，那我们来看这个啊，《罗马书》第三章第三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我们看三十节啊，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那时候神只有一位，什么意思？神只有一位，所以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好，我们再跳前面来看第二十九节，这里所说神只有一位什么意思？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以色列人的神吗？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神是一位，并不是说犹太人有一位神，外邦人有一位神，其实啊，外邦人的神跟犹太人的神完全一样，所以神 对待犹太人跟神对待外邦人一样。所以说神最后意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如何对待犹太人，神也照样对待外邦人。神对待犹太人是因信称义，所以神照样对待外邦人也是因信称义。如果神对待犹太人是因守律法称义的话啊，只有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那神怎么办？所以神只有意味是什么意思呢？神只有意味啊，就是说神是不改变的 consistent， 神不会改变，一致，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改变他对待人的方法，神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改变他对我们的原则，因为原则，神的原则不改变，神对待人的原则不改变。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尽性爱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因为神不会随便改变他的政策。换句话说，因为神不会说，中国还一句话是吧，一个命令早上出去晚上变，是什么？招。 OK OK， 对，就是说啊，好像一个王今天早上出了一个命令，好，今天晚到到晚上改变了另外一个命令，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执行他的命令？不会吗？我现在执行了，等一下你改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摩西告诉我们说，神是 consistent， 神不是随便乱来的，神不会随便改变他的旨意，神的原则是不变的。为了这个缘故怎么样，我们就必须要尽心尽力的去爱我们的神。可是如果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的话怎么办？爱完你的神的话，我心入所愤怒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说我真是爱神，而根本把神根本不当作一回事，把神的话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的话，那这个人不是真的爱神。一个真的爱神的人，如果你真的真心尽力尽心爱神的话，你就要把神的话记在你头脑里面，你就会好好地查考圣经。我们看第七章，这是第六章到第七章，这是相关的。第七章啊，讲到什么呢？第七章啊，第六章然后谈到说我们对神的关系，对不对？那第七章底下讲到以色列人，第六章讲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第七章底下，第七章第八章啊，是讲到以色列人对他邻居的国民应该有的态度。以色列人跟神有特别的关系 ，OK， 所以神告诉他们说，因为你跟我有特别关系啊。第七章神告诉他们说，有两件事，你们要小心。第一，你们不要跟这外邦人结约，就建立名订约，也不要跟外邦人定亲。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不要跟这些人，不要跟迦南地的人定什么条约，你也不要跟他们结为亲戚。不要跟他们通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要跟他们通婚，你不要跟他们订约，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根本不要怕他们。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你根本 OK， 就是不要怕他们。这个摩西提醒这个以色列人，你们今天蒙神特别的恩典，什么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其实讲起来你们人数比别人少。第七章第七节，你们其实比别人少，其实神恩待你们也不是 OK 就是说神恩待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多，因此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因此你们应该脱离一切的污秽。第七章第六节讲到你们要脱离这个污秽。摩西提醒他们，你们是神所爱的对象，神爱的对象。第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们是 OK， 你们是神所爱的。为了这个缘故啊，因为这些，你们的身份要认清楚，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所以摩西告诉他们，第六章摩西告诉他们，你们是要明白，神是 Who the Lord is。你所敬拜的神是哪一位？第七章讲到你要了解你的头顶是什么样的啊，第七章第八章你们来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身份，如果你了解你的身份的话， 你就晓得你应该如何来行动。我们看啊，好，因此啊，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要对神忠心到底，不能够有偶像，不能够敬拜偶像等等。然后第十一章到二十六章啊，我跳了很多啊，是讲到这一个神的要求的细节的方面，如何要敬拜神。如果你敬拜神的话，在行为上应该有什么，你的敬拜与你的行为应该相称。我现在只要提醒各位一件事，就是十六章到二十六章谈到以色列人里面的司法，里面如何执行神的律法。如果有人犯罪的话，你应该怎么处理他。那在这里啊，这一段我只有时间提到这一点。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缘故神要审判要刑罚这些犯罪的人，其实有六个，有五个原则。在以色列的这个立这司法里面，为什么缘故要有刑罚，有五个原因或者是五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一切行恶的人必须受应得的报应。所以啊，就说这个人犯了什么重的罪，他呢当然刑罚重一点，他犯的刑罚轻一点啊，犯的罪轻一点，他的刑罚要轻一点。第二，为什么缘故你要刑罚这些人，就是要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大概讲过，我们不晓得哪一天讲的，我讲过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所犯的罪会沾污那个土地和那些居民，对不对？我们看到利未记十八章，各位自己回去自己看好了，那里看到啊，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以后，他的罪会沾污他们所住的地。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申命记二十一章一节到第九，第一章到第九啊，一节到第九节。OK， 好，第三个原则啊，为什么缘故要刑罚？就是当你刑罚一个犯罪人的话，就会警戒别人，使他不敢去犯罪。OK， 防止别人犯罪，第四个原则就是刑罚使犯罪的人呢、啊，能够为着他的罪付出他的代价，使他能够与社会和好，能够回到原来的社会里面来。第五个原则，刑罚就是要使犯罪的人对于这个受害者有一个补偿。我们大概晓得他们的这个立法的 精神为什么缘故，大家知道。很快，二十七到二十八章已经超过十二点了。好，我很快的讲，大概五分钟就让各位去吃饭。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啊，讲到以色列人在摩西说，我在你面前摆两条路，一条路啊，就是你遵守神的律法，能够使神开始恩待你们的恩待，你们继续。另外一条路就是你根本拒绝神，根本就使神没有办法再继续恩待你们。OK， 那二十九章到三十章啊，就是摩西在那里跟新的一代重新让他们。这句话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一个好的翻译出来，好像圣弟兄昨天找不出什么叫 check out。那过了一个晚上啊，就想个好东西，退隐的手续讲出来，可是我还想不出来。Reenact 怎么讲 ？Reenact the covenant 啊 ？Reenact the covenant， 就说神跟这些西乃山的这些犹太人始终已经定了这个条约，对不对？那这个条约啊，要重新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不是开始定个新的条约，而是什么？重新什么？圣下，重新生效，这样子啊？大概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其实那一个重新生效啊，不大好的原因，好像说，那是不是说还没有重新生效以前，一旦自己失效了，没有？
重生权利
啊！
重生权利，
哦哦 ，OK， 重生
权利
，OK， 重生权利，啊，好一点，好一点。 不过也许还可以再改良一下，我不想现在我也改良不出来。重生前令，或者是说我们重新属下一代的人，就好像在从前那里使他们好像在参与在西乃山的定义盟约一样。其实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我在那边没有机会讲，以色列人每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并不是只是纪念说纪念神在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带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记，不是，比那个更重要，不只是历史上的记忆而已。 reenact 神的救恩，重新使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真正的体验到神拯救我们的祖宗出埃及的那种经验。 reenact， 也许过几天我会想出一个好的翻译出来，现在还想不出来。这一点上所谓这里所说的立约就是这样。当然最后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就最后摩西劝勉他们，你们要好好向神忠心，因为我快死掉了。这是一个生命性主要的条件。我们超过十八分钟，对不起有没有说 我想有问题的话以后问好了，我们先解散以后你要吃饭的人去吃饭，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次夏令会里面 给我们这六次的时候机会，专门在这里一起来研讨，至少能够看出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三本书的主要的概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所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以后追求认识你的事上有帮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了解你圣经的启示。主啊，我们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重新又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带领，求你也保守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爱主更深，在我们灵性上的追求上，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恩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愿神祝福你们。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